美日韩强烈谴责北韩新一轮导弹试射。日本和欧盟签署重要协定协调对抗中共。美国警惕中共电脑荧屏市场的潜在影响。巴留总统指控北京施压，要求和台湾断交。印尼坚定维护南海权益，回应中共干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黎文，今日是11月1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10月31日，北韩于上午7:10左右自平壤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这一举动引发了美国、日本和南韩的强烈谴责，认为其意在挑衅。这次试射被认为是北韩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增加谈判筹码的策略，并且受到俄罗斯的相关技术支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事件表示密切关注，警告北韩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在北韩发射导弹的同时，美韩举行了大规模的空中联合演习，展示双方的军事实力。南韩还宣布对固体燃料导弹所需材料实施新的出口管制，以限制北韩的导弹发展。周四，美韩二加二会议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确警告，如果北韩军队参加战斗，将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同时，俄罗斯亦在度加强与伊朗的全面伙伴关系，令局势更加复杂。美韩表示，目前已有约10,000名北韩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其中在费尔斯克地区的数量达到8,000人，他们可能会与乌克兰军队交战。美韩一致认为，中共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压制北韩的挑衅行为。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指出，北韩军队的出兵将进一步延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战争，严重威胁到北韩半岛和欧洲和平和安全。与此同时，北欧国家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正在加强军事合作，形成小北约联盟。这一联盟的建立增强了地区的防御能力，预计将使俄罗斯在空中作战面临更大挑战。这些国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实现空军的无缝协同作战，提升共同防御能力。在此背景下，北韩向俄罗斯派遣士兵的消息已经得到证实，令北约盟国高度警惕。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北韩士兵的存在无否认，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这一局势中显得尴尬和迟缓。即使北韩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发展，但中共却无法有效掌控局势。中共对北韩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尤其是在北韩掉头俄罗斯寻求技术和军事援助的情况下，中朝关系的冷淡亦越加显现。今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但双方并未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反而显得低调。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面临北韩和俄罗斯日益紧密的合作时，感到日益边缘化。北韩的军事行动可能引发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更多军队，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个使得中共战略处境变得更加复杂，既要维持与北韩的传统友谊，又要防止北韩行为失控。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表示，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是导致俄乌战争延续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北韩、俄罗斯、伊朗和中共之间的合作不断扩张，引起西方国家对这一新兴邪恶轴心的密切关注。北韩的导弹试射不仅是对国际社会的挑衅，亦反映了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博士表示， 北韩试射洲际导导弹将会受到反制措施。美日韩将会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尤其是在增强东海和北韩半岛周边军事部署，以示对北韩威胁的强硬回应。其次，南韩已宣布对北韩产生固体燃料导弹所需材料进口的出口管制，以限制北韩导弹开发能力。再者，美国将在联合国推动更严厉的制裁决议，以阻止北韩军事挑衅的升级，并针对恶霸四国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的扩张。美国将联合民主国家采取措施限制这四个国家之间军事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以防止北韩获得更多先进的技术支持，以压制北韩导弹开发和威胁升级的能力。同时，陈文甲博士表示，这次北韩试射洲际导导弹将带来一系列自我毁灭性后果。首先是北韩的军事挑衅将加剧国际孤立，促使美国等民主国家对北韩的制裁，尤其是限制能源、粮食、金融及高科技物资的流入，并加重经济压力。其次，将促使美日韩进一步提升军备和防卫合作，部署更先进的反导和反击能力等武器系统，增加对北韩的威胁和反制力。此外，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将面临更严厉的国际谴责，甚至激化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导致更严厉的经济和外交封锁，使得北韩在未来生存发展中面临更大困境。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中，日本和欧盟将于11月1号签署安全和防卫伙伴关系协定，以加强两者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这一决定恰逢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访问日本，并和日本外相岩屋毅举行历史性的日本欧盟外长战略对话。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次合作反映了欧盟对中共海上活动加剧的关注，以及和日本在自由和民主等共同价值观下的团结。据报道，这次协定是在中俄伙伴关系背景下制定的，特别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背景下，欧盟感到越加紧迫。协议草案预计将强调日本和欧洲在印太地区的相互依存，提议建立年度安全和防卫对话，并计划进行自卫队和欧盟海军的联合训练演习。这次演习可能还会包括其他国家的参与。此外，协议还将促进日欧之间防卫产业资讯交流，并讨论签署资讯保护协定，以便于机密资讯的共享。双方还计划在应对混合威胁、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等方面展开合作。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强调，这次访问是加强欧盟和日本关系的重要里程碑，表明双方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纳吉指出，日欧将协调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外交和安全策略，包括共同海域监测资讯和打击网络及虚假资讯的能力。东京大学的研究员王伟修亦提到，日欧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但在面对中共的威胁时，双方的立场更加接近，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双方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即使日本的政局因众议院选举而可能产生变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个不会对日欧的安全合作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新首相是谁，日本和欧盟的协调活动都将继续，旨在应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日本智库西川和平财团安全保障研究小组组长、首席研究员山本胜也表示，透过和平时期反复进行联合训练、巡航、访港、过境等方式，日本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可以不断地 被中国和周边国家知道欧洲阵线和印太阵线是站在一起的。此外，美国的总统选举亦可能对日欧的安全合作产生影响。两位主要候选人川普和贺锦丽在亚太地区战略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个引发外界对未来政策走向的关注。然而，无论结果怎样，专家认为日本和欧洲的安全合作都符合美国的利益。随着日本和欧盟签署这一重要协议，双方在安全和防卫领域的合作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日欧关系将在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深化合作，双方不仅能够增强各自的安全保障，还能够对中共等国家地区政策形成有效的制衡，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近期一份名为《电脑荧屏是新电池》的报告指出，电脑荧屏在现代军事装备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从战斗机到增强现实设备，他们帮助军人更好地叠加数位资讯并优化战场视野。报告的共同作者乔·麦克雷若兹表示，电脑屏幕的计算化程度正在提升，这个使其在未来战斗中的作用越发重要。另一位共同作者毛文杰则指出，中共政府的电脑荧屏补贴可能会排挤竞争对手的业务。根据报告，中国电脑荧屏行业的崛起部分是因为中共政府对投资的补贴覆盖 50% 到 70% 的投资成本。具体措施包括现金福利以及对贷款、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优惠。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京东方在全球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屏市场的份额已达到 16%，成为全球第二大显示屏生产商。值得注意的是， OLED 显示屏被广泛应用于高端智慧手机中。中国企业如京东方科技集团已经取得了苹果等国际公司的订单。毛文杰强调，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不能够再简单地允许市场以自然和掠夺性的方式运作，这种奢侈已经不再适用。麦克雷若兹补充道，谁能够创造下一代微电脑荧屏，这种竞争是真正的新变量，将对军事和国家安全应用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随着全球技术竞争的加剧，美国必须重视电脑荧屏产业的发展动态，确保在关键技术领域不落于人后，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近日，白流共和国总统魏树人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透露，白流正遭受来自中共日益增加的压力，要求其停止对台湾的支持。他表示，中共不仅在外交上施加压力，还侵犯了白流的专属经济区，显然北京有所盘算，而这些盘算就是台湾。他说，他们试图给所有人相信白流和台湾做的事都是非法的。就事件，中华民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强烈谴责中共通过威吓、利诱和经济要挟的手段损害台湾邦交国的独立性和区域稳定。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中共长期利用旅游业作为武器，逼白流在外交上掉头。就事件，魏树人已多次发出警告，中共的行为不仅威胁到区域和平和繁荣，亦显示出其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魏树人还提到，中共正积极争取对白流的影响。他强调，即使面临压力，白流和台湾的关系依旧稳固。自1999年建交以来，双方在农业、渔业、医疗、观光、体育、教育、文化和海洋保护等多个领域保持紧密合作，深受白流各界的欢迎和肯定。中华民国外交部进一步指出，自全球疫情解封后，台湾于2022年11月恢复了和白流的定期航班， 并在今年逐步增加至每周四班。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双边交流，亦反映出两国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台湾将继续和班牢及其他太平洋友邦携手，推动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共同捍卫友好邦谊。10月31日，印尼外交部发言人罗伊·苏米拉特在记者会上重申，雅加达对南中国海的立场没有改变，针对中国海警船在印尼专属经济区干扰勘探工作的行为，印尼将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这一表态是在印尼连续三次驱逐中共海警船的背景下发表的，表明印尼在维护其海洋权益方面的决心。上周，印尼政府采取行动，成功驱离了一艘中共海警船，该船试图干扰印尼国家石油公司雇用的一艘调查船在南中国海的勘探工作。这一地区距离中国大陆海岸线超过1500公里。苏米拉特强调，印尼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不会因新总统普拉博沃苏比贤多的上任而有所改变，即使中共自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在争议海域进行巡逻，多个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海警船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共具有侵略性，试图阻挠他国的能源开发和渔业活动。苏米拉特指出，印尼正在进行资讯交换以确认事态，并表示现场的运作涉及很多方面。据报道，中共船只曾同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在南中国海发生过多次对峙，近期又同印尼发生争议。中国海警船曾在印尼的半潜式钻井平台附近进行监视，试图阻止印尼在其声称的管辖水域内的石油钻探。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已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争议作出了裁决，认定中共的九段线主张缺乏法理基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